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利未记第22章主要教导我们的是关于因着疾病、饮食、死亡玷污了祭司的职分，因为祭司要干干净净的，该怎么处理呢？祭司他要如何来分辨鉴别别人带来的祭物呢？22章就会告诉我们。利未记22章，我们来看利未记22章第1、第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圣名，我是耶和华。这些经文很重要，成圣的跟世俗的要做很清楚的分别，要分别为圣。亚伦他不可以把会幕里的圣物带回家里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学习的分别为圣的一个属灵的功课。我们绝对不可以把神圣的东西、归给神的东西看作是一个很平常的。利未记22章第3节，22章第3节，利未记，你要对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凡身上有污秽亲近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圣物的，那人必在我面前剪除，我是耶和华。这是非常严厉的。如果说污秽的归神为耶和华为圣的这些圣物，那个人要受剪除。祭司在侍奉的时候态度不可以马马虎虎，很懒散的，随随便便。如果祭司是这个样子的话，他就失去了祭司的职分，他没有尽责任。我相信这段经文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身上，非常的实际。我们基督徒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就是要分别为圣啊！我们要很注意这些事情，绝对不可以马虎。在新约哥林多前书11章31、32节，请听众朋友要记得哥林多前书第11章31、32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这是一句很严厉的提醒我们圣徒基督徒要分别为圣。接下来神继续教导祭司在侍奉当中如果有不洁净的情况该怎么做，一些关于把祭司撤职的一个条例。现在我们看22章的4到9节，亚伦的后裔凡长大麻风的或是有漏症的不可吃圣物，只等到他洁净了。无论谁磨那因死尸不洁净的物，或是遗精的人，或是摸什么使他不洁净的爬物，或是摸那使他不洁净的人，磨了这些人物，摸着这些人物必不洁净到晚上。若不用水洗身，就不可吃圣物，日落的时候他就洁净了，然后可以吃圣物，因为这是他的食物。致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他不可吃，因此污秽自己，我是耶和华。所以他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轻忽了因此担罪而死，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这是很严格的告诉他们怎么处理。做祭司的在他们所有的关系上都要分别为圣，不论是在自己的家里面，或者在群众群体当中，或者在他的工作上，任何与世界所接触的关系当中都要保持圣洁，保持干净，分别为圣。 因为祭司是分别为圣的，是归给耶和华，归耶和华为圣的。祭司应当是所有人的一个典范，大家要向他学习作为典范。神这里所举例的不洁净的物，有些是针对全体的以色列人，祭司他有自己，他并没有特权，意思跟一般的百姓一样，都要按照神所规定的洁净的规矩来处理，来洗净自己的不洁。祭司的私生活也必须要和他的职分相称。接着我们看第十节，第十节，凡外人不可吃圣物，寄居在祭司家里的或是雇工人都不可吃圣物。祭司为着会幕的圣洁，必须要把那些不相干的人把他排除，只有神的儿女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敬拜。接着我们看十一到十三节，二十二章利未记十一到十三节，倘若祭司买人，是他的钱买的，那人就可以吃圣物，生在他家的人也可以吃。祭司的女儿若嫁外人，就不可吃举祭的圣物。但祭司的女儿若是寡妇或是被休的，没有孩子，又归回父家，与他青年一样，就可以吃他父亲的食物，只是外人不可吃。这段经文说明了，只有属于祭司的人，生在他家里的人可以吃属祭司的圣物。如果祭司的女儿嫁给外人的，嫁给外邦人的，就不可以接近圣物。如果女儿因为成了寡妇寡居或者离婚的回到娘家，她可以吃她父亲的食物。浪荡在外的儿女，当她回转回家的时候，还是会受到祭司父亲的欢迎。接着我们看十四到十六节，若有人误吃了圣物，要照圣物的元素加上五分之一交给祭司，祭司不可亵渎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的圣物，免得他们在吃圣物上自取罪孽，因为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这里说到人忽略了律法的规定，就不可以找任何的借口。如果一个人他不是故意的吃的圣物，他还是有罪的，他要被罚钱。这个法则也加重了祭司当他守护圣殿的时候他的职责，在会幕里面他要负责任来守护这个会幕。今天我们看见一个不信的世界，不信耶稣的世界，反对基督教的世界，对教会的印象他怎么来的呢？就是来自教会的信徒。不信主的人很快的他就会发现，这个基督徒是不是态度很冷漠，这个基督徒不太敬虔，虽然嘴巴说他基督徒，所以这个基督徒的态度跟他的行为自然的会受到影响，他影响到别人，人家看到他那个行为就影响了那些不信主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言行举止非常要注意，要谨慎，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软弱的基督徒特别要警醒自己，要提醒自己。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七节，这是主耶稣所说的。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七节，主耶稣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谨慎，不要做一个绊倒人的一个基督徒。我们有这样的软弱，我想有意无意我们绊倒了人，求主怜悯，我们要警惕自己。接着我们看二十二章十七到二十节，利未记二十二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亚伦和他子孙并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家中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凡献供物，无论是所许的愿是甘心献的，就是献给耶和华做燔祭的，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如此方蒙悦纳。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因为这不蒙悦纳。这是在利未记十七到二十节，这段经文是讲到关于献祭物的一些规定， 祭司必须要严格的来执行这些关于献祭物的神所规定的这些规定，要百姓好好去遵行，要落实这些规则清清楚楚的。那么怎么样落实这些规定呢？执行呢？这个是祭司的责任。所以说到不可以不允许献上任何有残疾的祭品，因为所有的祭品祭物都是预表的基督啊！我们提醒听众朋友，祭物献祭这个祭是预表耶稣基督他的工作，基督自己。任何偏离献祭的规定的，都是可以说是对基督不敬，而且是违背了神对圣洁的要求。所以献祭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看重祭司的责任？因为祭物是代表基督献上自己，神对圣洁要求是很严格的。接着我们来看利未记下面的几节经文，从21到28节，凡从牛群或是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为要还特许的愿，或者做甘心献上的，所献的必纯全无残疾的才蒙悦纳，眼瞎的、折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长癣的、长疥的，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也不可在坛上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公牛、是绵羊羔，若肢体有余的或是缺少的，只可做甘心祭献上，用于还愿，却不蒙悦纳。甚至损伤的，或是压碎的，或是破裂的，或是散了的，不可献给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也不可这样行，这类的物你们从外人的手一样也不可接受，做你们神的食物献上，因为这些都有损坏、有残疾，不蒙悦纳。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才生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7天当跟着母，从第八天以后可以当供物蒙悦纳，作为耶和华的火祭。无论是母牛是母羊，不可同日宰母和子啊。这是关于献祭的这个祭物的问题。这里提到天生就是残缺的，或者后天损伤受了伤了，都算作是有残疾的祭物。那么这些都不可以当成作为祭物献给神。外邦人、外人啊，不可以献祭，不可以来献祭。任何的牲畜至少要出生7天之后才可以献作祭物。7，1、2、3、4、5、6、7，这个七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完全的意思，就是表示说这个祭物已经活过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周期，这样才可以7天之后才可以当作祭物。也说到在献上没有残疾的祭物，这个很清楚，献祭的东西怎么可以把残疾的献给神呢？在这件事上，以色列人他们犯了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听众朋友一定记得，在旧约马拉基书第一章，就是最后一卷旧约的一卷书，马拉基书一章就提到这个事情。那个时候人的献祭非常的可恶，他们把那些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给神，所以神就借着先知很严格的、严厉的斥责他们，因为他们这样用这种方式来献祭，把瘸腿的、有病的献给神，这个心态是非常非常可恶的。接着我们来看22章29节到30节，你们献感谢祭给耶和华，要献得可蒙悦纳，要当天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我是耶和华啊。这里所献的什么祭呢？就是献感谢祭，把感谢祭献给神。怎么来献这个感谢祭呢？一定要献得甘心情愿、甘心乐意。这个献祭、甘心祭也是代表了我们在天上的父 他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主耶稣他这个人子来到世间上，他是为我们献上。所以讲到这个祭物，就当天要吃完，不能让它坏的。在希伯来书12章2节这个经文，他们听众朋友把它记起来，要默想这个经文。这里说到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右边。啊，这里讲到耶稣他为我们献上，因为摆着前面的喜乐，所以耶稣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他现在已经坐在神的右边啊，这是主耶稣，就是神所预备的一个祭物，为我们的罪他献上自己。这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非常奇妙的一个救恩。常常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啊，献这个感谢祭，感谢祭啊，献给神。再来我们看利未记31到33节，你们要谨慎遵守我的诫命，我是耶和华，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我在以色列人中却要被尊为圣，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这是31到33节啊，也是神在提到啊，神是一个圣洁的神，这些以色列人要成为神的见证人。以色列人他不像我们，我们要基督徒，神差派我们到地极做见证。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呼召要求，是要他们以色列民成为侍奉神的一个国度。他们如果他有接受了神的这样的一个使命的话，全世界啊都会有一天来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每一项的敬拜的程序，都是要为了彰显神的圣名。所以我们看利未记啊，关于分别为圣啊，所献祭都是要彰显啊神是圣洁的。那么以色列人他们顺服神，他们的基本的动机是什么？有一位有名的学者，他举出有5个理由，这是他们献祭的一个动力。这有5点啊，请听众朋友可以把它啊记起来啊。第一点，在利未记说到我是耶和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到神在以色列中要被尊为圣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神啊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啊，神就是叫他们成圣的啊，就是神自己。第四点就是说到说神啊，耶和华神是你的神，曾经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把你领出来。第五点就是说到第五个动机动力，就是我是你们的神，因为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哦，这是这位学者他从利未记里面归纳出5个理由啊，说5个理由是为什么他们要来服侍神，要分别为圣，因为神啊他是耶和华。第二是以色列，他在以色列中被尊为圣。第三点要他们叫你成圣的是神自己，那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曾经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啊，第五点是说我是啊你们的神，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那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活在神的恩典之下啊，神借着福音的大能拯救了我们，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那么这个恩典已经让我们得释放得自由，所以一个得自由得释放的基督徒绝对不可以任意妄为。所以我们的敬拜啊，在我们每主日敬拜的时候，要全然的要维护神的圣洁，也维护神的公义，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崇拜。所以从这个献祭里面啊，看到神是圣洁的啊，神是公义的。特别是我们讲到这个，讲到说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知道神的恩典临到你，他救赎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恩典拯救了我们。神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啊，你做了许多好人的好事啊，你才来拯救你，不是的。我们是蒙恩的啊，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是一个罪人，感谢神啊，因为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所以我们是蒙恩的一个罪人。有一个诗歌啊，一个人写一个诗啊，他曾经啊是给我们今天啊每一位听众朋友读今天这一章的时候啊，就读利未记啊这个整卷书的时候啊，我们常常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诗歌啊，他写这首诗这样说，就是他说我将生命献给了你了啊，意思讲说神已经把他的生命，他的独生子，他的生命已经献给了你的，献给我了。他你为我做了什么呢？那么知道啊，上帝啊给我们的恩典并不是要求我们去报答他，不是的。神的恩典他白白的把恩典赐给我们的，他不是在要求我们给他的报答。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信了耶稣，有没有很爱耶稣基督？你愿意侍奉他吗？愿不愿意侍奉他？你做礼拜，你读圣经，你心里面有没有很爱我们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你愿意来扶持他吗？有人举个例子说啊，有一位妻子，她为她丈夫安排一个生日的晚宴。如果说这个妻子为丈夫安排一个生日晚宴，不过是出于她的职责，大家这样做，她也这样做的，不是的，不是因为她是职责的缘故，为什么啊？我是她妻子，所以我这样就做，那是因为她的爱，那么她愿意啊顺服这位她的先生。那么我用这个例子，如果你我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啊，我们一定有心愿来侍奉神。为什么我们愿意侍奉神啊？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的弟兄姊妹也愿意侍奉神，我想盼望你也愿意侍奉神，是因为什么？是爱的缘故。如果今天我们心里面没有爱，没有爱神的心的话，就不能够侍奉神。所以我们侍奉神啊，不是出于职责，乃是因为神爱我们，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回应啊，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啊成就了非常奇妙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今天我们所读的，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是你们的神。那么我要问我们今天啊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的神？他是你的神吗？如果他是你的神的话，那么你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也是一个小的基督，你就是代表他。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他啊不听福音，或者甚至拒绝福音，因为但是不信主的人，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的同学啊，他所注意的是什么呢？他是看你，就是你这个已经信耶稣的人了、他不读圣经，他就看你做什么。所以有一首诗歌，一首小诗啊，写得很好。他说你的一言一行正在说明了福音，每一天你都是在对别人说话，世人正在观察你的一言一行，看你是否信实。那这里啊，我就提醒我们今天啊每一位听众朋友啊，包括我自己反省，你是不是一个啊信实的人？请问你怎么样借着你的生活，借着你的言行，把这个福音表达出来，那么让人可以看得见？人家也许别人不读圣经，他读到什么呢？他读到的就是你跟我。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别人在你的身上能读到什么？能看见什么？能看见神的爱，耶稣基督的福音，基督的救赎在我们生命，在我们的言行里面有表现出来，我们是一位真正啊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吗？我想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 包括你我们都学习这样的功课。我们是承认在神面前我们是很软弱，但是不要忘记他们许多人他不读圣经，他也不研读圣经，他也不认识圣经，但是他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看你跟我的言行。我想这是很重要，亲爱的听众朋友神在也在观察我们，许多不信主的人也正在看着我们。感谢神，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也成为一个有见证有好行为的基督徒这是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神在我们心里面，圣灵正在你的心里面动工，也在我的身上动工。我们赞美神，感谢神。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